仲明子中毒身亡。在焚化他尸体的时候，吕四娘这才看出来，原来这仲明子是中了金世仪的这剧毒的飞针，这才死的。看见大家伙不由得都是咋舌不已呀、啊，对这金世仪的剧毒暗器都感到毛骨悚然，骇人听闻呐、啊！忽然呢、啊，吕四娘眉头一皱，看了看唐惊天：“惊天呐、啊，你与他交情如何呀？”这说实话，唐惊天对金世仪一点好感都没有，这阵儿也是直来直去。前辈，要说我对他只有怜才之念，不过对他的行为确实不敢恭维。那就好，世人皆曰杀，无意独怜才。更何况金世仪还没到那种可杀的地步。当年我救他师父独龙尊者之时，就连我师兄甘凤池都不同意，后来大家还都是认为我做的对了。
哎呦，听到这，唐惊天心中不由得一动。
前辈，是不是金世仪他有什么灾难？弟子可有能尽力之处吗？当然了，待我们办完了茂老师的大事之后，再与你细说。唐惊天和冰川天女都挺纳闷，这金世仪没受啥重伤啊，就算受点轻伤，凭他的功力自己完全可以疗伤，但听这吕四娘说话的口气，为什么这么严重呢？大家心里头百思不得其解。这阵啊，仲明子的遗体已经焚化干净了，黄石道人把他的骨灰装进一个玉坛之中，带着他向这茂川生吕四娘辞行，够奔昆仑山。翻回头啊，咱们再说这茂川生他们回到大殿之中，这大殿里头各派弟子都等着呢，都希望这茂川生能够再接着主持这接元盛会。茂川生当上了讲坛，把方才没讲完的《易筋经》之中的奥义部分又讲说了一遍。讲完了之后，茂川生说：“老朽德薄义浅，承蒙各位同道不弃，推老朽主持盛会。”三度结缘，实是惭愧之极。三度结缘之中，我眼见新人辈出，武学苍明，而一代更胜一代。老朽在大惭愧之中，也有大喜悦。今天的结缘盛会便到此为止了，
结束了。要按照往次这结缘盛会，最少也得半个月，今儿个只不过一天，大家伙都感到非常惊讶，有人就想问问这怎么回事呢？
茂川生说：“各派武功各擅盛场，各位也都是一时的俊颜，武学之道讲的是一理通，百理皆通。”老朽今天这《易筋经》的奥义讲说完了，这乃是内功修持的基本功夫。各位以本派功夫参容此礼，回去再向本门的长老请益。老朽也不必再多费唇舌了。这一次多谢各位同道前来。老朽倒是有一点私事儿，还要请各位做一个见证。说着话，点手唤冰川天女：“冰娥呀，你过来。”冰川天女赶紧走上讲坛之前。茂川生说：“老朽作为武当派的长老，
这几十年来一直都惭愧的很呐、啊。老朽说这话不是自谦之言，因为老朽只不过做了一个自了汉，对本门的弟子疏于教导，以至于弄得人才掉落，也愧对历代的祖师。我看你心地纯良，武功也尽得本门的心法，所以我也不必置亲，今日便将我的衣钵传给你，以后领导同门之责啊，便由你担负起来了。这冰川天女一听这话呀，也是大吃了一惊，他对尘世之间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儿本来就非常讨厌，一心就想等这事儿完事儿了赶紧回冰宫，他哪愿做什么掌门呢？茂川生啊，好像也知道他的心意，对冰川天女说，你倒先别忙，听我一一的交代。雷震子啊，你过来。雷震子也赶紧过来了，拱手站到这讲坛之前。茂川生说，武学之道有如大海，你今日可知道不足了吗？弟子知道了。嗯，知道就好。掌门师兄前日上书给我，说已经年老力衰，难担巨任，请我另立掌门。老朽瞧你这一年多来修养也是颇有记忆，掌门的担子由你担当吧。哎呦，雷震子做梦也没想到师祖能指定他当这武当派的掌门，惊喜羞惭，各种情绪都交织到一起了，这恐怕弟子担当不起。茂川生说，能知道不足便能挑得起，做掌门最要紧的事儿便是行事公道，赏罚分明，约束同门，不离这侠义之道，这就对了。至于说武功，更在其次。冰娥是我的衣钵传人，以后若有本派兴衰的大事儿，你若断绝不下，便可去禀告于他，让他替你拿主意。
哎呀，在场的这些人听完更纳闷了啊！要按照武林的规矩啊，这每派掌门人如果说还有长辈在呢，那长辈呢是这长老，这掌门人要遇到什么大事儿，自己拿不定主意，都得请示长老，让这长老帮着参谋建议。这长老这位置实际上就属于是太上掌门。就拿这武当派来说吧，茂川生三兄弟都是长老，石广生、桂华生、茂川生，而如今石广生、桂华生都已经去世了，唯一的一位长老就是茂川生，他也就是这太上掌门。这掌门能换，但这长老一般都换不了，除非这长老死了，同门公推，或者呢前任长老指定，才能选出一个人做这本派的长老来。但这人必须得武功德望，在这武林之中被人所钦佩，大家伙都能充分给予肯定，这才行呢。如果要没合适人选呢，也可以不选长老。那这么的，这掌门人那在这本派之中那就是至尊人物了。这阵茂川生提出来让这冰川天女做他的衣钵传人，让这雷震子遇着什么大事儿跟他请示，那也就是说以后冰川天女便算是武当派的长老了，也就是这太上掌门。那茂川生没死呢，这太上掌门岂能随便立的？再说了，冰川天女这么年轻，
有一些事儿他能做得了主，做不了主，这也还在这两可之间呢。大家伙心里头怀疑，冰川天女对这些一点都不懂。一听伯伯原来不让他做掌门，就让他管雷震子，这才把心放下，心说话，我早就替你管过这雷震子了，这个我倒不用推辞。于是啊，欣然点头答应。侄女听伯伯吩咐，但是我还不愿意到武当山去，将来还要回转兵工。你已经是本派的至尊，你要到哪去就到哪去，没人管得了你。哎，冰川天女又是一愣，伯伯怎么成本派的至尊了？再看冒川生啊，端坐在讲坛之上，闭目垂手，脸上还带着这慈祥的笑容呢，对这冰川天女的问话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大殿之中1000多人，大家一个个都站起来了，鸦雀无声。吕四娘双手合十，带发修持数十年，先生妙道悟人天，看破色相无事相，更新衣钵有真传。金光大师也是双手合十，弥陀佛，了无牵挂归西去，居士居然菩萨行。这阵啊，雷震子率领同门一起也都跪下了。原来呀，这冒川生说完这些话，眼睛一闭，已经是安然辞世，死了。冰川天女也没想到伯伯说走这就走了，我伯伯他死了吗？吕四娘说，你伯伯福寿全归，安然作画，这乃尘世之间罕见的大喜事儿，你哭什么呢？这冰川天女原来也钻研过很多佛家的道理，知道确实这安然作画在这佛门弟子之中都认为是最难得的一件事情，除非是有道之士，一般人还轮不上呢。一琢磨，从今以后自己在这世界上一个亲人没有了，说实话心里头也是非常的难过呀，当即随同大家伙共同礼赞，准备给这冒川生操办后事。雷震子过来了，我量天尊，吕大侠，我师祖的后事还要你老人家前来主持。我这一次来就是特地送你祖师西去的，他的后事我自然义不容辞，等我先和唐经天说上几句话。说着话，他把唐经天拉到了一旁，低声问这唐经天，今天呐，这一回你就不用参加丧礼了。这吕前辈，茂老前辈和家父乃是知交，晚辈若不送他入土，这岂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吗？哎，我辈之人何须拘泥于这些个繁文缛节？俗话说得好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茂老前辈知道你前去救人，也不会怪你的啊！让我救人，救谁呀？救金世仪。金世仪，他没受伤啊！就算多少受点伤，也绝不会有这生命之险呢、啊。不是他受伤置他于死，而是他自己的武功要置他于死地呀！这唐经天一听这吕四娘这番话，如坠云里雾里了一般。这弟子倒有点不太明白了，还请前辈示下。这独龙尊者的武功是他自己在这荒岛之中悟出来的， 荒岛上除了毒蛇，再没有其他的人了。加上他愤世嫉俗，修炼内功之时，胸中充满了怪力之气，所以他的内功虽然自成一家，奥妙神奇，不在你我两派之下，却不是正道。功夫越深，内魔越厉害。据我猜测，毒龙尊者必然是走火入魔死的。这种微妙的内功，反客之理，恐怕也只有他到临死之前方能明白。金世一如今道行还浅呢，他当然更不明白了。你看，这种内魔外魔之说，这是武学之中的术语，听起来呀好像挺神秘，但实际上呢，一说清楚了倒也没啥，也不是啊解释不通。就是人这练功啊，你要不按这正当途径去练去，反而呀会招来隐患，换句话说会导致杀身之祸。在这武侠之中，管这就叫走火入魔。那位说，什么是正当练功途径呢？因为各派和各派不同，各派练功的方法也不太一样。这武林之中所说的这内功，实际上就是气功。这人呢，丹田之中都有一股气，练到一定程度，能把这气能给提起来。那位说，我怎么不能啊？您是没练，人是万物之灵，你练啥你会啥，你要是练一段时间，这个你也会。另外呢，人体呀有这七经八脉，比如说人有神经，有血管，这七经八脉主要就是练功时候这真气就从这七经八脉这走，搁这过。开始练气功的时候呢，靠人的是一种意念，精力集中，先想着丹田穴，又想着合谷穴，时间长了，自然而然的就把这气顺着经脉引出来了。这经脉就是这气的通道。这人体主要是七经八脉，实际上那些个枝枝叉叉，这经脉也是不计其数条，究竟有多少条，和这毛细血管一样无法统计。但这气呀，你先走哪条经脉，搁哪哪过，这是有一定规律的，如果不按这规律来，你走错了，这就是走火入魔。时间短功力浅这没啥，时间一长功力一深了，这种迹象表现出来了，这就有这生命危险了，无异于是慢性自杀一般呢。这些汤经天也都知道，到现在他这才明白，原来这金世一练功这路子不对呀，将来有这走火入魔的可能。但说这练功一旦之间真要练错了，真有这走火入魔的迹象了，怎么办呢？就得靠这功力深的帮你呀调整过来，把没打通的经脉帮你打通了，把这真气疏导过去，疏导到正当的途径上，哎，这就行了。吕四娘让这唐经天帮金世一干的就是这个。吕四娘说，现在金世一的内功还没练到他师父那境界，本来不会走火入魔，但是他却不知防范，恐怕终有一天会像他师父那样不明不白的就死去了。前辈，那即使这金世一他有这走火入魔的担忧，那又何必这么着急呀、啊？这就要赶着去救他吗？吕四娘说，本来他还不会这么早便走火入魔，但是他方才中了洞明子的阴毒掌力，又触发了内魔，就相当于一个吸毒已久之人，后来又呼吁大病，眼毒一发，那自然抵挡不住了。我方才见过他与洞明子交手，以他的功力大约能在36天之内还没有性命之忧， 因此上你要赶紧找到他，给他服用两颗用天山雪莲炼成的碧灵丹，可以延缓他的性命到72天之内。
哦，那这天山雪莲只能延长才36天吗？
对，还需要用上乘内功助他驱逐这邪魔内毒，如若不然，世间无药可医。天山雪莲能延长他性命，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。
这唐经天一听这话呀，也挺失望，那这不是治标不治本，光延长他几天性命，这有何用啊？难道就不能有啥办法救他吗？
能，吕四娘答应得非常肯定，能，只有你才能救他。天山派的内功自这慧明禅师一脉相传，博取众家之长，去无存清，最为纯正深厚，帮助人解除因修炼内功不得其法而生的毛病，非你们这一派不可了。
弟子还是不懂。
你这功力还没到呢，你当然不懂了。但只要你找到金世仪之后，带着他回到天山求你的父母相救，则这金世仪性命可保，而内功由邪归正对他也是大有益处，将来的成就不在你之下呀。唐经天一听这话呀，心里头啊也是犹豫不决，来回交战了好几回。说实话，他对这金世仪真就没啥好看法，但毕竟也是侠义中人，来回犹豫了几回，终于点头答应了。
好，那弟子马上这就动身。
吕四娘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说，今天呢，你记着，最迟也要在36天之内找到他，72天之内要带着他同去天山，否则金世仪性命难保。